Hello, everybody！ 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美乐妮姐姐出新书喽！啊呜，新书叫什么名字呢？失婚妇女糗嗨嗨，就跟这个节目一样。那内容在讲什么呢？其实也跟这个节目一样。我们讲的是从30岁到40岁的女性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那当中呢，就是以美乐妮姐姐举例，就从30岁的时候很想谈恋爱，然后找到一个人闪婚，然后在婚姻里面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之后，要怎么样突破困境，勇敢的离婚，要怎么离婚，怎么样才能糗嗨嗨呢？通通都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呢，已经在全台湾的书店还有网络书店都已经上架了哟。请大家到你喜欢的通路去购买，让美乐妮姐姐成为畅销作家，大家说好不好？请大家多多支持哦，要跟美乐妮姐姐一起糗嗨嗨。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失婚妇女糗嗨嗨，我是美乐妮，没了你我糗嗨嗨。婚姻制度呢，存在已久，而且历经了不同的年代跟民情，变化出各种不同模样的婚姻制度。2019年的5月，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恋可以合法结婚的国家。在这之前呢，同婚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希望的时候，有一种声音出现，像异性恋的人就会说，婚姻这么恐怖又不合理，你们同性恋好好的，干嘛要一直往火坑里跳呢？刚好今天来了一位来宾，他也是抱持着同样想法的人，我们就先来欢迎亚洲最具代表性的同志电影导演云翔导演。
大家好，大家好。
好，除了导演以外啊，今天导演还带了他两位最心爱的宝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国民小妖精冰冰。
嗨，我是舒淇啦。
哇、哦，舒淇，舒淇。好，还有另外一位小帅哥怡豪。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豪。
好，那为什么他们今天三个人会来到现场呢？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可以请到导演。我的听众大部分都是妇女同胞们，可能对于云翔导演不太熟悉。
真的吗？我觉得妇女比较熟悉我耶。
真的吗？妇女很爱看你的电影，是不是？
我们有做过调查，大概最喜欢我电影的就是40岁左右的女性。
那就是我啊。
你有？
那就是我、
啊。我还以为你20。
哎呦，导演，你刚也我刚也说你是少年嘛，冰冰在旁边，你干嘛那脸？我走人哦。
没有没有啊。
好，那我跟不熟悉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云翔导演。那因为我的节目有很多小 gay 们都有在听嘛，那我觉得小 gay 应该都比较有听过或者是看过云翔导演的作品。像导演有两个很代表性的作品是《永久居留》跟《安非他命》。那这个可能大家虽然没有看过，但至少都有机会是有听过这个代表性的电影的。那导演呢，其实拍同志电影已经拍了17年了，对不对？差不多。
如果第一部也算就是了。
对啊，17年了。
但是第一部《午夜之城》应该不算是同志电影。
哦，真的不算。但是你当导演已经当17年了，对对对，大部分也都是在拍同志议题相关的电影。
刚好是这样。
刚好。所以导演的作品非常厉害，一直都是在世界各国影展的常客，对不对？
是，
对啊。而且今年，哎，今年还是去年，今年还有带我们现场这两位 Sugi 跟 Yagi 一起到
鹿特丹。
鹿特丹哪一国啊？
荷兰。
荷兰。
对不起，
欧
洲。对不起，我是一个知识贫乏的妇女 ，Sorry。
没去过吧？
我没去过。我要哭，而且他们今年初也才刚刚参加影展回来哦。Oh, 我们今天这个录音室真的是蓬荜生辉，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导演来。那为什么今天会刚好导演然后还有两位演员都来呢？是因为导演即将在4月7号推出一部新的电影，叫做《私房菜》。那我们的冰冰宝贝还是里面的女主角呢。然后另外一位到场的怡豪就是在里面演男主角哟。怡豪本人很可爱，而且我刚刚啊知道怡豪要来的时候，我心想说妈呀，我看过他全裸哎、欸。
小时候的事。
因为这部电影已经有试映过了，那试映的时候我有去看。好，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感想。那我们先请导演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好吗？
私房菜是我第九部电影了，已经也就是我最后一部电影，因为我接下来就不拍了，我退休了。
你就要追，这是你的最后一部电影了。
遗作这样子。
遗作说不定你五年以后又改变心意啊，你别讲那么快好不好？
是，然后私房菜顾名思义嘛，尸是尸体的尸咯。
对，大家是尸体。
对呀，所以你说这电影讲什么，主要讲两样咯，它是是鬼片咯，然后是讲鬼上身的故事。
鬼上身的故事，而且它是取材于你的另外一部电影的演员。他
对呀，
真实发生的故事，对不对？
对，真实鬼上身的故事。然后私房菜，那就当然是吃人咯。
其实你知道吗，当我在看的时候啊，私房菜那边我其实有点吓到。
是，我的确都会。
我想说等一下，他们现在是在，因为你并没有真的拍出来他们真正在吃的那个样子，没有像那个什么很久很久以前人肉叉烧包啊那种，他都会拍出吃的那个样子。
其实我有拍出来，但是不在这部电影里面，因为我同时拍了另外一部电影叫做十三门徒。
好像是两部需要穿插看，对不对？就会比较完整，
穿插看比较好，分开看也是可以。
对，但是其实主要的剧情是在讲说怡豪演的这一个男主角，他是一个在高雄当兵的小兵，然后他就是被军中的学长霸凌之后，他觉得自己很衰小，然后他就自杀了。自杀以后他就变成一个鬼，然后开始去附身到各式各样的男人的身上，然后跟着这些男人去周游列国。
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啦。然后呢，我们的国民小妖精冰冰在里面演的就是怡豪的哥哥，他说这是我姐，以前是我哥。整个也有把你的身份点得很好，而且我觉得导演就是在拍你原来的人啊。
对啊，就是拍他。
对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量身定做的。你有吗？
你烦不烦啊？我有量身定做的那个整形内衣，可以吗？烦死了，
才一大早就
好好好。然后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开始呢，我有跟这部电影的企划联络，那因为不好意思，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导演的电影，所以你们的企划有跟我简介了一番。他说云翔导演啊，在这个电影界就是以大尺度闻名，他说只要是演员接到导演的戏，就会知道进去就是要脱光。我说哦，这样子是不是？然后我进到戏院，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个电影开播大概第十秒我就看到裸体了。就是我面前的怡豪。然后我想说我的妈呀， OK， 太太们，如果你们是性喜男性的裸体的话，这部电影你一定可以吃到饱。 OK， 吃到饱。我真的是从头到尾一直被惊吓，然后我还看到冰冰裸体。我想说你知道，我跟时候 Ray 的咪咪一起去，然后一直抓紧咪咪的手臂，然后说咪咪我看到我是什么。我说这是我认识的冰冰吗？
但不得不都说我身材很蛮好的吧。
你身材很比我好。他奶很大。而且很瘦很瘦。
没有啦，你脸都尖了。
你干嘛这样？我最近脸肿了，因为姐姐去打音波。对啊，所以这部片我觉得没有尝试过这么大尺度同志电影的妇女同胞们可以去试试看。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电影观看体验。我只能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剧情你要香艳的有香艳的，然后它其实里面也其实探讨很多亲情还有感情里面也有。
是，
因为云翔导演的电影里面一定是塞很多，我觉得导演一定是一个非常富有想象力而且非常富有感情的人种，才可以把这么多东西放在电影里面嘛。
我到现在因为我自己的电影一般都看过超过100次嘛，但是我每次看我还是会哭的。
哦，真的哦，真的，因为里面还是放了很多感情的东西在里面，
对，所以非常适合女生看。
对呀、啊，很棒很棒，就是大家扣除惊吓那个部分，你知道，因为我真的没有做那么充足的心理准备进去，第一下就是第十秒，第二下整个就是冰冰出现那边。
欸、不得不说我出场还蛮美的吧。
你很美啊，你很美啊，
谢谢。
有啦有啦有啦，导演有帮你拍很美，
各位姐姐们赶快去看哦。
你们如果想要呼到巴掌也可以。OK OK， 导演，其实你最想要透过这部电影传达给大家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我这部电影主要是讲不忠实的爱情。
怎么说？
对啊，因为那小鬼他一直他附身在其他人身上，都是去惩罚他们的在爱情上的不忠实的行为。
哦，对对 对,
对，
他等于是一个调皮鬼啦，
非常调皮。
对对，
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表面看了，因为我其中有些感情表面上是有一个对不起另外一个，但是你要细心去想一下，可能是相反的。比方丹尼尔跟 Adonis，表面上就是那个很花心，就会去跟其他人发生性行为，但是其实他反而是比较爱的一个。
OK OK， 因为里面有一幕你刚刚说到那个 Daniel 的演员，对不对？
是
他是不是他有一个男朋友嘛？那他在戏里面他有去跟一个女的发生关系，
是，
然后但是回来之后他被他男朋友发现，他还是跟他的男朋友说，但是我还是会跟你结婚呐、
啊。对呀、啊，
对，我那一幕就觉得哦，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贱男人。
所以他们分手那一场其实是我写的最后一场，就是当年我在台北一个非常大暴雨的天气里面，我就写完最后这一场。当时我还在城门门就是躲雨，然后写完这个之后，我就向着雨大声的喊，因为很高兴，我觉得我终于完成了一个事情。
有那边我有一点觉得感动到，因为其实它就是很多感情的写照，你不是你跟别人发生关系了，所以我们就分开，其实不是那么的，
对，
没有那么
简单，没那么
简单，不是，对对对对，大家喜欢唱歌是不是？对，我就觉得在那一段的时候，我还蛮感动的。然后，而且后面又有一段接到他跟另外一个小明星，就是姐姐非常喜欢的那个小明星，对，他跟他发生跟那个 Daniel 发生完关系之后，他就问 Daniel 说：“你会跟我结婚吗？”然后 Daniel 就马上把话题岔开。你看 他是不是贱男人？没有啦，你要这样说，当然也是世俗就会觉得哦你很坏，但是其实那是代表他心里面好像感觉就是还是有一个位置是留给他的那个前男友的，
对
的，对不对？
对，
你看我是不是有把电影看得很透彻？
很厉害，所以我就说女生适合看了。
哦，对啦，
对啊，因为你们看感情会比较细嘛。
对，我们除了在看肉体之外，我们还是有动脑的。刚刚虽然我们一直在开玩笑说看到冰冰裸体什么的，但是其实导演真的，我觉得你真的很了解他。就是我刚刚提到说有冰冰在里面喜欢一个小明星嘛，后来弟弟去跟他说啊，人家就喜欢男的啊，然后你就跟他说
干你屁事，
不是啊。不是这样，对，你在里面就说那我就是男的，
是吗？
是
啊，是啊，
我忘了。
我还记忆犹新呢，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为爱，弟弟就说他就是一直跌倒的姐姐，然后但是还是一直去追求他想要的爱情的人。
对，是是是，
快点来追我。
追是不是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但是不可能。
讲个屁啊你。
不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就是上了了床但是没结果的年代，大家都是这样子啊。
我也觉得现在整个反过来了，导演你会不会这样觉得？因为以前人家就是说我们都是先牵手然后再接吻然后再上床，
对、啊、
然后现在不是，现在就是先上床然后再一起聊我们的心事，然后最后如果可以手牵手去超市买菜才代表是回到本垒。
也许是吧。我不是。
啊，你不是是不是？
我觉得现在的爱情三观已经变很多了。
对啊，真的。其实刚刚导演都已经带到感情了，因为你知道我这个节目嘛，我们就是要来聊一些跟感情或是婚姻相关的。那为什么今天特别要请到导演来这边呢？是因为导演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反对婚姻制度的人，对不对？
对啊。
对，而且我听之前那个你们的同事说，导演在台湾一直在争取要同婚的时候，你那时候跟媒体发表了一句话说，有什么好争的，就是婚姻又不好，干嘛要争，然后结果辗转的就被别人说同志电影代表的云翔导演竟然反同然后整个就是被扭曲了，根本不是你原来的意思。
其实我当时是这样的，他们问我的时候，很多记者其实 是一个联访， 他们问我，可能是觉得我肯定是表示很高兴很支持，那我当时我就说，从公平的角度来说是一定要支持的，男生跟女生可以结婚，那么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也是应该可以结婚的，但是我说不过其实婚姻只是用来捆绑一段不够信心的爱情的枷锁，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争取把这个枷锁套在自己身上，然后他们听了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
就说就是这样没错啊那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没有在台下，不然我就会说 Bravo 其实是这样没错啊。但是云翔导演，你从一开始都是这么想的吗？
是啊，因为 我小时候看我的父母亲，他们就是，我们像听到有家暴这两个字，在我们家里面就这是他们互相好像在跳舞那样，几乎每天他们聊天聊到一个地步就会打起来。
那你觉得那是他们的情趣吗？打完以后他们有没有马上再回到床上继续打
我觉得他们是打得很技巧啊，因为他们打到就是比方说我妈妈就在沙发上被我父亲就掐住她的脖子，
天哪，
看起来要死了，那通常到那时候我就拉我弟弟就上街去出去玩了。
OK，
因为回来之后也知道他肯定是不会死的。
哦，
对，他们总是会到那个地步，然后之后就大概要留着一条命，否则就没办法再继续打了这样子
啊，这样其实很 sad 耶。但是他们又没有想要离婚。
有啊，结果呢，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才也就十五岁左右吧。然后呢，有一天我妈妈就突然间很温柔的跟我说：“你也大了，妈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OK，
对，那当然就是讲说离婚的事情。我当时我的回应，我自己都回想起来，我自己都吓一跳。我就跟她说：“我觉得你们根本不应该结婚。”
导演你知道吗，因为我的节目很多小 gay 们在听，或者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人，但是我有说十八岁才能听啦，他们其实 就跟我说过一样类似的情况，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可能从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一直在吵架一直在打架，
对，
然后就是不肯离婚，然后他们反而会希望我告诉他们怎么做，因为他真的很想要爸妈离婚。对啊，
对，其实离婚是很好的解决方法。
对呀，对呀，根本就不用死扒着那个婚姻啊。
对呀，浪费大家的时间。
所以你是因为从小看爸爸妈妈这样子，就让你对爱情失望了吗？还是
不是对爱情失望，是对婚姻绝望。
了解，所以你会觉得还是有爱情，
对，
但是爱情跟婚姻并不用捆绑在一起，
根本就不应该是同一回事。
等一下，那我现在岔题问一下这两位年轻人啊，来，冰冰，你觉得两个人的爱情走到最后需要结婚吗？
我觉得应该说它可以是必经的过程，但是不是必须的过程，
是吗？以我对你的认识，
我想结婚
我就说你不要在那边给我讲场面。
没有啦，因为毕竟你也知道我本来就是比较身心浪漫的那种想法，所以可能结婚对我来讲或许它不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件事，但是就是会想要，我想要那个过程。
哦，就是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如果很喜欢你，我就是想要跟你结婚啊。
我想要那个，因为我觉得经历过那个过程，我觉得我好像完整一点的感觉，因为毕竟我
完整一个屁，好，听到完整这个词，
那你没结婚过
啊？我就后悔了没？所以我现在
有
啊，
是不是有吗？是不是有吗？
啊，我觉得脑袋
是不是有吗？
有，
我也可以，我也可以结完婚不爽再离婚呐。
哦，有啦有啦，有这种观念。
对，其实我就只是想要有那个过程，我觉得这样好像我整趴都有经历到了。
你的想法是你的人生里面各式各样的经历你都想要去试试看。
我也想要办个婚礼啊，收个礼金啊，赚大赚一笔之类的，然后
现在大家都流行不收了好不好？
那就不要收了，那我就找个有钱的家
对对
对，就是反正就是想要经历过那个体会。 然后、哦、结婚，可是真的之后婚姻生活不美满，其实真的如果脑袋清醒人间清醒一点的人真的会就离婚就好了。
好，那我又有问题咯，如果两个人在一起都好好的、嗯、比如说都同居了都住在一起了，然后互相依靠了对方的这些家人朋友也都熟识了，那何必要结婚呢？
那为什么不结婚呢？
那结了就会分啊，
那不在一起不结婚也会分啊，
因为一结你就觉得好像要一定要在一起就会产生反弹了、啊、
没有，我觉得那真的是个人观点。嗯，对，因为像有些人爱情长跑，嗯，也是因为结婚而拖，然后拖到后面结果没结婚，结果一分手结果人家跟别人在一起不到一两个月就结婚了。
结婚也是，
其实那个结婚真的只是一个念想、嗯、一个冲动、嗯、你冲动过了就不会结婚啊。所以其实那个真的是当下的感觉而已啦，我觉得啦、嗯、
所以 你是比较感觉派啦、嗯、就不瞒您说我当年也是这样啊，导演我十年前也是这样，我十年前也是这样、
啊、但是真的、嗯、就你就都说哎、欸，都同居那何必结婚、嗯、那都同居那为什么 不结个婚、
嗯、你知道、啊、我有一对朋友也是这样哦，他们双方都是离过婚的、嗯、然后现在在交往，然后他们分分合合很多次的原因都是因为女生还想要再结婚，但是男生就不想再结婚、嗯、然后女生就会觉得既然结不结婚对你没差你为什么不结，然后男生就是说既然结不结婚对你没差为什么要结，
对那反过来也是啊，
对、嗯、他们俩就完全就是这样，然后因为要吵到底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分分合合超多次，然后后来还是因为你知道身体太契合，所以
我觉得应该结婚，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名词，然后那个名词好像代表我们、嗯、就交往跟上一层楼的关系的感觉的代名词，我觉得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嗯，
那如果你觉得结婚这么好，我觉得凡事要两面都要有。我们、
啊、
我们觉得结婚要有婚礼，离婚更要有离婚礼。嗯，
我也想、嗯、我以后如果我真的结婚离婚我要办大办，
对、
欸、我那时候有想办，但是我离婚的时候刚好是疫情什么都不能办什么都不能办，其实我觉得离婚更需要庆祝啊。
对 啊, 對啊，因为老实说结婚可能主要是两个人高兴，离婚就可能很多人高兴，
真的真的外面那些男人多高兴啊好了，我们来问弟弟。哎、欸，一航，你几岁啊？
我今年27。
什么？
27？
哦，我以为17是吗？
17可以裸体拍电影吗？
我想说，我看到未成年少年的，因为他看起来其实很他是 baby face 啊。你说17，我都会相信、欸。
怎么可能？你今天怎么好甜、哦？
哎呦，当然了。
美人，你控制一下，他是 gay， 他对你没兴趣。
我知道，烦死了！我心想小帅哥干屁事啊！要骂人。那你刚刚说你现在要稳交有对象吗？那你对于婚姻有期待或者是有一些幻想吗？
曾经幻想过了，但是我觉得、嗯、如果以现在的话我是不敢期待了，我也不会想要去，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就是爱情稳定之后、嗯、我觉得结婚只是一个就是一个证书的概念、嗯、一张纸的概念、嗯、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执行可以不去执行都其实都还好而已啦、
哦、okay, okay
对、啊、就像导演刚刚有讲，然后也是勾起我的回忆，小时候看到就是因为就是结了婚然后在家里然后因为双方意见不合然后就是有一些、
嗯、吵架打架，
对对对、嗯、我觉得那个画面其实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画面。嗯，
對對對，你是说你小时候你们家的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对、
oh, OK，
所以就也是因为因此而离婚。那我觉得、嗯、那如果结了会离，那干嘛还要结？那倒不如就是现在大家保持在同一条，就是安稳。
哎、哦欸，我发现这边除了那个冰冰以外，大家都很悲观哦。
那结了会离，那在一起会分手，那干嘛交往？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我觉得我因为我是缺爱型的，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也是这样，就是、嗯、所以我们三个都经历过，可能小时候的家庭一些关系、嗯，可能我是属于缺爱型的，那、嗯、导演他们是绝望型的。
你办理结婚，你还要办理离婚，不是很麻烦吗？
但是我不一定会离婚呢、啊，
因为那就是一个，因为你不会有人是为了离婚而去结婚嘛。你结婚的时候一定会想说，我要努力的把这个关系经营好，把婚姻经营好，只是事与人为嘛。
对啊，
事与人为啊。
对啊，因为结婚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到一个人身上了，因为你们两个就是一对一嘛，然后呢好像你的要求对方都要去满足你，
对，因为我今天就是你 你的老公，或者我就是你的老婆了。
对啊，那这我经常会觉得这种压力本身也太大了。
嗯，哎，导演，请问一下，你的电影里面有拍过跟婚姻比较密切相关的吗？
有啊，其实你刚才有提到《永久居留》，当时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两个男生，后来弄到其中一个想去自杀了，因为另外一个男生打算跟他的女朋友结婚。但是他其实不爱那个女生
哦，
对，但是他觉得因为有跟他在一起过一段时间，他觉得交代一下结婚，顶多结了之后再离这样子。
但是他的这个男朋友就不接受嘛？
对啊，
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
对呀、
啊，
他
而且你不是、就是、
就觉得完全不合理 啊, 对啊？
而且我们就是在交往啊，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去跟另外一个女生要结婚？
对
呀、
啊，还是不爱的。
对啊，然后就是因为世俗的压力等等的。你现在干嘛在那边？等一下，冰冰，你干嘛在旁边那么多戏？
不是，是有点生气。对，因为这个事情真的到现在。还有很多，
没错，其实
这个假双性恋，
对啊，其实导演刚刚讲的，其实我们身边都是有耳闻会有这种事情，
我觉得没必要把现在的框架套用在一个女生的一生幸福上面，只为了满足你在对家人的表象。
其实导演你刚刚讲的那个故事是这三个人其实都很可怜、欸、
对呀、啊、而且那是真实的故事，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你身上就都吗？ 对,
对、
啊、你是哪一个角色？你
是
要逼着去跟女生的
女主角？
我就是要去自杀的那一个了。
哦，所以那拍的是你自己的故事
一部分了、wow、一点点是小说这样子。
所以当初你的男朋友就是这样子伤害你哦？
对、啊、
他说他去跟一个女的结婚。
对呀、啊，我就觉得很伤害，但是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也伤害了他。
怎么说？
反过来一样啊，我也是想占有他呀。
嗯哼，
对，当你想独占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邪恶的动机，因为主要是为了自己的自私嘛。
嗯哼，
对，所以我也看过，有一个美国的电视剧，有一个这样的情节，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一个女生，她就发现她的男朋友也有其他的女人。那有一天，就是那天是冬天，他就去火炉边，就是取暖。然后另外一个女生也来了，他就问他：“你怎么可能接受？”那个女生就跟他说：“你会为了独占一个火炉而让别的人去冻死吗？”这样子。
What？
我觉得爱是可以分享的。
我觉得这一个观念就是跟现在很多人在讲的开放式关系会有一点类似嘛？
有一点，我觉得开放式关系处理的好其实是最好的关系。
我也觉得是，而且我觉得它非常符合人性。
对，
但是其实以我这个妇女来讲，我觉得真的要去做到好难哦。
是
因为你人就是会有很基本的嫉妒啊，你就是喜欢这个人，就是希望他常常陪着你啊，那他为什么要把时间分去给别人呢？
那你都占有了他80%-90%的时间，他把10%-20%的爱分给另外一个人，有那么大逆不道吗？
有
有
所以其实导演我刚刚说其实这个观念我理解、但是我会觉得如果要放在我自己的身上去做哦，我觉得好难哦，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感情的关系就是一对一。那
这个我也要反
对，
对不对？
好来来来，
一直以来一对一的一直以来只是最近大概200-300年、以前不是的，人类一直都不是这样的。是，这是受了西方的某一种就是一夫一妻制的这个思潮影响，但是他们也实现不了，
因为其实追根究底这个不符合人性、
对
不对？
对对、是，这是就又是勉强去捆绑两个人这样子，
但是那只是符合以前的男性啊，
因为以前明明就是一个皇帝有很多妃子、
对啊，
那就是最早的开放式关系、
可是我们女生不行啊，我们女生就进猪笼
啊，有
啊，
武则天可以 啊对不对？
那我们不是武则天啊
慈禧太后也可以啊其实好像等于是你某个权力或地位到那边的时候，你要几对几动嘛，没有人管你。
我没法度，
像我现在就是第一 第一次的尝试开放式关系。
好，我们来听听你的开放式怎么开放的。
其实一开始我也是觉得我是没办法接受开放式关系，因为你眼睁睁的看着是自己喜欢的对象去跟着别人去 做那一档事的时候，可是其实到最后如果你反而越去捆绑对方，那他可能会就是造成出轨。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会是比较高。那如果是开放式关心的话，与其性跟爱分离的话，我觉得是还不错了。
所以你跟你的这个男朋友在一起多久的时间？
其实也没有很长，才刚在一起没多久。
然后是他跟你说他想要去跟另外一个人试，还是说你？
就是他一开始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我想要，我们先从开放式开始。
哦，一开始就是
一开始就讲，我心里想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我的占有欲是很强的。
OK，
对，所以那我听到是说，天哪！然后
可是因为你太喜欢他了，所以你就想说试试看吗？是因为这个动心起念吗？
对啊，
因为我之前有请一个来宾，也是一个妹妹，她有三个男朋友，她那时候也是，她就是觉得我就是喜欢我的 A 男友啊，我也喜欢我的 B 男友，但是我今天遇到了 C 这个男生，我也很喜欢他，所以我就是希望他们都是我的男朋友啊。但她也就是开诚布公的都讲，那反正你要不要接受是你的事。那如果对方够喜欢他，愿意跟他一起试试看，那这件事情反正就是两情相悦。
对，
哎呦，对我来说好难哦，我是老古板哎，其实
没关系，你可以突破的。
好难哦，冰冰一直在旁边，那个脸很扭曲，你也没办法，对不对？
没办法，因为我就觉得。我不懂，真的 没办法。
可是我觉得你是性跟爱可以分开的人啊。
No，
是吗
？No，
你不是吗？
我不是。
哦，你不行哦。
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一定要对他有一个，一定有一个好感度在，或者是真的有喜欢我、才有办法。可是没办法，因为太多男生喜欢我，所以就是
导演都要翻
白。没有啦，就是我是真的没办法去接受性爱分离这件事情，一定要有相对的好感。但是因为我真的没办法，我没办法 你去然后再这样子、对，我是勇敢追爱的女孩，
但是你可能经验不够而已啊。因为老实说，性爱是最开始的时候最刺激的，一直发展下去就
会腻。
对啊，就会
我跟你讲，我很多情趣的。
对，这我不知道，但是
我也不想知道。
现场没有人想知道、
但是感情是可以累积的。性感是不能累积的，性感是只会越来越淡，但是感情可以越来越浓，所以这两样其实我觉得最终肯定是要分离的。
哦，所以导演你会觉得性爱最终是要分离的。
对啊，最终要么就是性要么就是爱。
所以你觉得如果我跟一个人在一起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有可能其实这两个人当中都没有性了？
真实情况我问了很多朋友，男女朋友 也有，男朋友都是通常第一年之后就不做爱了。
我跟你说，很多夫妻都是结完婚还有，但是生完小孩以后就不做爱了。
对呀、对，
确实是这样，没错。甚至他还是他生活上的伴侣。
对呀、
对，但是如果他想要有性的话，他就要往外面去发展。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这样就很好。导演导演导演，因为啊，我之前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觉得现在的婚姻制度很不合理，就是把两个人捆绑在一起，那你觉得怎么样子的婚姻制度就会变比较棒？因为像我自己离婚以后，我也是体验整个婚姻，我就会觉得哦，这个婚姻制度真的是太莫名其妙了。所以我自己就有在想，我觉得婚姻制度可以比如说两年一签，就像签工作这样子，两年一签，过了两年，你们觉得 OK 要再续约，两人再继续续。
你们要变性了？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门号用的 OK， 你再继续用啊，不然我就是从那个中华电信转正。
我在找别的插座插卡。
对啊对啊，因为离婚很困难，是因为可能是其中一方死不愿意，然后你就会把可能剩余了一点信任，或者是还有一点感情，就是在离婚那个时候整个就摧毁，然后甚至跟小孩的关系等等等等，然后你可能一个官司拖到两年。所以其实我觉得离婚对于两个人的关系太伤太伤了，那何不就是我们俩如果好好的，我们就是两年 觉得 OK， 那我们就两人续签，我们再来一个两年。因为我觉得人从三十，可能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跟到四十岁，你们两个人想要的东西可能会从一样变得不一样啊。嗯，或者甚至到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嗯，而且像男生、女生，其实男生越老，我看我身边的很多男性朋友，他们越老越孤僻，但是女生是越老越有自己的活动，就是越喜欢找事情做。是比较活跃的，好像你把这样子两个人放在一起，一直从二十几岁到八十几岁，我觉得根本就不合理啊，对不对？
没有必要啊。
对啊，没有必要 啊。那导演，你有你心目中觉得婚姻如果这样子的话 ，OK， 我就可以接受他。
跟你讲的差不多吧，就是大家就可以有商有量的去开始和去结束咯。嗯，对啊，一定要有这个机制，不要说啊一结了之后要离就很麻烦。对啊，又要分子女，分什么什么，分财产，分什么，我觉得那些就是婚姻里面特别不好的东西、啊、
真的。
我们最近听到有些因为这样连命也没有了，连 头也拿去煮汤了。不就是这种奇怪的婚姻造成吗？
欸，而且为什么、啊、我跟他前情提到这个新闻，因为我之前我有发 IG 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或者大家有没有跟到这个新闻，就是香港有一个女生，她就是跟她老公离婚之后呢，因为这个女生本身家里很有钱，所以她就还是把她的房子给她的前夫一家人住，然后两个人还是共同带小孩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女生呢，她想要把她的这个房子拿去做变卖，好像另外做一些投资，所以她前夫的一家人就很不爽，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女生给杀了。杀了她之外呢，就在家里把她全部剁烂，剁烂了之后、哦、拿去煲汤，就是香港人最爱的最爱的汤，他们就把它拿去煲汤。我想说 Oh my God， 这真的是香港才会有的新闻呢、欸！我看到的时候真的傻眼，就是一个离婚以后，然后你为了财产还是就会，对啊，就是像导演说的，连命都没了。
对啊，所以有人说私房菜很恐怖，十三门徒很恐怖，现实更恐怖。
真的耶，这是真的，就是其实电影或者是戏剧都是在从现实取材啊。
是，
而且我记得我刚刚一开始提到那什么人肉叉烧包，那个就是香港真正发生的
真
实社会事件嘛。
对，
你们看看人生多恐怖、嗯、现实人生多恐怖。
我觉得感情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就好了、嗯、两个喜欢的话也不要天天在一起，因为相爱，对啊，相爱容易相处难嘛、嗯、我觉得是两回事来的。
诶，导演，你除了受过之前你说的那个男朋友的伤之外啊、嗯、是那件事情是不是对你的人生影响很大？
非常大，因为那是我相对来说比较投入的一段感情。
那在那一段之后呢，你还有在谈一些新的感情吗？
我就越来越不敢了，
越来越不敢。
对呀、啊，我第四部电影叫做《爱很烂》，全部都是讲就是不被祝福的爱情。对、哦、因为我发现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了、嗯、所以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我都会尽量避免。比方说真的如果我运气那么好有男生想跟我交往、嗯、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他是不以婚姻为前提的交往就好。
哦，对啦，其实我现在也是这样、嗯、我也不想再结婚啊。嗯，我就觉得妈的嘞，有够麻烦的 啊，
啊，
就会觉得两个人开心相处的开心就好了，
对
不对？嗯，而且刚刚我们那个开录之前，因为那个冰冰有问美乐妮姐姐说，美乐妮姐姐好久不见哦，你之前开刀还好吗？对，因为我去年的时候我做一个子宫颈的手术，然后我说手术都恢复得很好，只是恢复的时候六个礼拜不能打炮，然后导演在旁边说我都六年了。导演，我们来聊这个。
嗯，好，就聊这个好了。因为、
欸、导演你不是觉得性跟爱可以分开吗？那所以其实谈感情跟找人打炮是两回事啊。
对啊，
那其实你平常生活上还是有在 enjoy 这些吗？
我 enjoy 我
打
炮我打炮我自己跟自己打就好了哦。对啊，这样又比较安全，又不会
得病，
又不会互相伤害这样子、
嗯、可是有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身体的时候你可以抚摸啊，就是有那种亲密感不一样啊。
我知道是好事、嗯、但 是我就是这方面的缘分比较少、哦、所以一般人会以为啊，你拍那么性感的电影，
对啊，然后一堆裸体在前面、欸啊、超多。我跟你们说这部电影大概会看到100个有吗？
我真的我有些朋友其实还算是蛮好的朋友，我 都令我大吃一惊，他们就会跟我说哎，你是不是每个都睡过啊？
而且应该有演员想要戏多一点就睡你吧。
然后我就说啊，原来你真的这样想。我说那我真是错了，早知道就做了、嗯、反正人家都是这样看我的。
而且你还大言不惭说这是最后一步，你把自己后路都断了。以后都没有啊，以后你可以说其实我也要付出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先 casting。 哎、欸，导演你有很棒的那个身份地位可以用。哎、欸，这样不对。
哎、欸，这个前几天录节目的时候就有人冒用导演的名义，然后还要跟人家要打手枪影片，然后在节目上
真的
录甲板啊，录甲板的时候，
哇塞，
很好笑，他们还真的约了他，就跟他通话，因为对方说云翔在准备拍第11部电影、嗯哦、很厉害哦，但是数字数得很清楚、嗯、那所以就要这样要那样，然后呢那主持就突然间跟他说刚好云翔就在我前面，你要不要跟他讲两句，那对方马上就挂线。
哇塞，所以现场打哦，就立刻他们是不是、嗯、
对
对对，
哇塞好猛哦，
我都很紧张当时。
你看他们节目尺度更大。还现场 call out。 哇，而且你要想说那个人为了打一个炮哦、嗯、这么认真、嗯、而且还对你做了很多研究。
他应该也是你的粉丝，
忠实粉丝，
值得啦，也值了也值了。好啦，那祝福导演就是常常可以打炮好不好、
零老入花丛是吧？
对呀，哪有导演哪有老。导演是文艺少年呢。我刚看到导演的时候拿了一本书哦，导演手上拿一本书，现在我说天哪，现在手上拿书的人真的很少哎、欸。干嘛？
脸书。
哦，导演你身边呢、啊、如果有别人跟你说要结婚的话，你会跟他们说你疯了吗这样子吗？
那倒也不至于，我觉得、嗯、
那你会力劝吗？
我不会劝了，现在我都放弃了。
哦，真的、哦、
对啊，他们要接就接，要分就分就好了，反正、嗯、对，因为每个人的确他有他自己的原因咯、嗯、对，以前我真的如你所说，我就说你要小心啊、嗯、你要想想后果、啊、这样现在我连这些话都懒得说了。
想说算了算了，你自己去走一遭就知道了。
对呀、啊，甚至有时候我还会鼓励他们去接，因为他们既然心嚷嚷的想接，我觉得你就接了之后看行不行再说了，反正离婚也可以是一件好事啊。之前我们上个月不是去鹿特丹影展嘛？那我在阿姆斯丹我就去看过一个 museum， 就是一个博物馆，就关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建设的。他就说嗯。统计上说结婚的人有比不结婚的人要快乐一点、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既然都会去结婚的人应该会比较可亲，如果你那人本身就很可恶的，就是很冷漠的，也不会有人跟你结婚是吧？
我跟你 说在台湾不一定啊。好，你继续。
哦，是哦，对。但是呢他就更好笑，他下一个结论就是既然结婚令人快乐，是不是离婚就令人不快乐了？他说不是，离婚令人更快乐，
所以才会有失婚妇女就嗨嗨。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嗯、我刚刚导演一碰面就跟我讲这个，我说没错就是这样。嗯，不错啦，我觉得像冰冰这样子人生如果想要有什么体验都去体验的话也是很好的、
啊、你要体验过才知道啊。
对呀、
啊，对呀、啊啊，而且不一定有的人结婚也是有目的性啊。
你说、嗯、
如果我想要他的 body 啊，或者他的钱啊，每个人结婚都有不同的原因啊，就像导演讲的，嗯，现在不是有很多人都是可能为了一些利益上的东西而去跟这人有一个婚姻上的经营啊。嗯，对啊
对啊。
所以其实你说回我的电影来说，这个私房菜的话，对啊，是恐怖片了，是鬼片了，但是其实 里面讲的毕竟还是爱情啊。
对
对，男生跟男生的爱情、男生跟女生的爱情、人跟鬼的爱情都是爱情啊。
啊，还有就是姐弟的爱情，
对啊，
姐弟之间的亲情，
对啊，亲情，
对啊，
对，
其实你们两个的在里面演的那一个部分我觉得还蛮感人的，手足之间的感情啦。因为弟弟这边后来就变成鬼了嘛，然后但是只有姐姐看得到他，
嗯，
然后姐姐问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只有比较亲的人或者是有打炮的人才看得到他。
所以你觉得我们是比较爱的人还是有打炮过？
你们就已经是姐弟了，你在那边。对啊，我觉得其实你要说他是一个同志电影，其实我出来一方面是震撼，说我刚真的看到太多屌了，我想说妈呀，到底有多少鸡鸡在里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就想说，因为这应该是我第一部看真正是同志拍的所谓的同志电影。
嗯，
因为你说像那种一般导演直男或者女生啊，他们拍的里面也有在讲同性恋的，其实是跟导演拍的这种同志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的。
嗯嗯，
那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在看这种片，可是我其实里面真的是看到很多那种情感的刻画啦。
嗯，
觉得像我刚刚提到一些有一些台词或者是两个人的交流那种，我都觉得哦，导演一定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
对啊，而且我的电影都是看的时候其实都是会哭的。我最近也是有一个其实蛮出名的人，他就是一个他是同志了，
嗯，
然后他就说啊，我看你的电影看到这么多屌，但是我自己都硬不起来，因为那个题材那个主题太沉重了这样子。
对，这个电影一开始我有被吓到，因为虽然我知道故事大纲，嗯，但是导演刻画的真的是很现实的人生，就是弟弟这边是在军中里面被霸凌到死的，
嗯，
所以其实哇一开始就很重，而且这个东西就真的比如说同性恋在军中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会这样被欺负，这些都是真正会发生的事情。
是，
对啊，那后面变他变成调皮鬼呢，去周游列国，其实也是透过他的眼睛或是他的去附身，哦，去看到很多很多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这样子。嗯，好，那所以这部电影《私房菜》在4月7号就会在全台湾的电影院上映了，大家可以去捧捧场哦。如果你喜欢看到很多裸体，看到很多鸡鸡，然后同时又可以看到很多细腻感情的刻画的电影的话，就是这部电影会让你非常有冲击，然后会让你回家以后还一直想它。导演，我是不是介绍得很好？
好，那我也推一推。反正我的电影你们之前都没有怎么看，其实看一部不会死的，但是你连这一部都不看我就死了。
我们大家一人一票救救导演好不好？好 OK，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大来宾可以来失婚妇女秋海海玩。导演好玩吗？
谢谢，挺好的。
哦，我的
什么时候再玩？
可以可以，等你结婚。有啦有啦，有你有那个打炮成功也可以来分享。你说好不好？好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啊。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帮我分享还有订阅哦。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在听的话，也欢迎给我5颗星星。那如果你有问题想要问美乐妮姐姐的话，欢迎加失婚妇女秋海海的 IG。然后最后，记得4月7号《私房菜》，大家一起到电影院支持哦。谢谢三位来宾。
谢谢，
下次见，拜拜，
拜拜，我是快乐宝贝哦，
揍死你。